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负责与依赖。从修炼的角度讲，我们都是负责人，都是协调人，其实也都是大法的维护者，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大法负责，而不应该有这事是协调人的事，那是技术同修的事。当然有在人中的学识不同，探长不同，但是圆融一个整体的目的是相同的。师尊讲，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有位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甚至也已经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但是碍于同修间的不应有的人情，混在大法中，许多协调的事他都参与，最终在一次迫害中，恶警把他带到一个布满刑具的房间，威胁说，你觉得能承受过去你就不说，否则你自己看着办。最后他把所有知道的和盘托出，当地正式法几乎处于停滞。出现这么大的迫害，是有这个同修严重过错，可是每一个他知道的同修其实都有责任，有责任帮助和自己接触的任何同修。修炼中是不存在常人那种明哲保身的，因为我们责任在肩，对于每一个能够接触到的同修是人，包括遇到的事也都是我们负责的对象。比如做资料的负责把资料尽量的做好，发资料的也要检查资料的质量，关注周围同修的状态，三件事做得如何。耳闻目睹的事没有偶然，如果悉心体悟，及时调整处理，确实有很多不可挽回的损失就能避免。相对应的，不负责任的本身就有依赖和怕的影子，把自己应该做的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那哪是一个最终走向新宇宙的抉择的所为呢？如果没有依赖，每个人都从法上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们就能遍地开花，我们就能圆融整体的需要，跟上正法进程，我们就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圆的文章，大法小弟子发正念所见。一，千万不能说的话。一天晚上发正念，我天目看见有三位大法学员被旧势力拽下法船掉到水里了，原因是他们说了不练了、不学了或不修了，这给修炼者带来严重影响。即使他们又想重返修炼道路，但旧势力却会抓住不放，不论是被逼迫着说的还是自己赌气说的，这样修炼人会掉层次，赌气说的掉的层次更多。修炼是最严肃的事，千万不能说这种话。二，得法就要证实法。前几天我天目看到人和动植物以及这个世上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当他们走完生命进程后，都要先来到一个地方，我看那里排着挺长的队，有两位神管理，一个查生死簿，再用仪器扫描有没有受益和对大法的态度，另一个分配去向，说大法好的、对大法有正面态度的都做个特殊标记，等待将来进入新宇宙，有受印的去一个地方等 等待将来被销毁。我看到一些得了法的人，但在世间没有证实过大法，到受死了，旧势力就把他们带走，想将来跟师父说销毁他们。两位管理的神也不知道怎么安排，只好等师父最后决定。这些人不在法船上，而世上所有的大法学院和早走的大法弟子都在法船上。三，一定要发正念帮助狱中同修。今天我往劳教所、监狱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发正念，看到昨天有一位男大法学员被恶警打昏，又趁机给他打了毒针，有很多种药干扰人神经的，然后恶警又派去邪物者 Z 转化他。晚上8点，这位大法学员才睁开眼睛， Z 就跟他谈话，开始他很反感，等到半夜12点时他就不反感了。凌晨3-4点， Z 被邪恶烂鬼控制的发疯似的胡言乱语，才使得他在迷糊中转向了 Z。 这位大法学员已经被非法关押迫害3年了，现在不怎么发正念，但他的家人中有修炼的，还有不少周围知道他的同修，平时总给他发正念。今天下午4点，他在大法弟子们不断的正念加持下完全清醒了。这位大法学员在神志不清时所说的都不算数，邪恶的阴谋没有得逞。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里邪恶还很多，大法弟子们平时要多发正念，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非常重要。同修们每一次发正念都能清除一些邪恶，就会减少对他们的迫害。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当地邪恶，救度更多有缘人。6年前，我们地区仅有的几名同修经历了很多迫害，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我和几名同修遭受迫害之后，不断地向内找，悟到了我们没有揭露当地的邪恶。于是我下决心写了一篇不完整的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当天晚上6点半，我发完正念，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突然听到脑袋里面有吵闹的声音，我以为是电视的声音。接着我的天幕中出现了两伙人拼杀的景象，而且有喊杀声，就像战场上打仗一样。大约过了1分钟，人都不见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很纯净的空间。当时我也知道是在鼓励我揭露邪恶的事做对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放下笔，写了大约20篇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发往明会，并且做了当地的真相册子。只要我知道名字的警察，我都给他们写劝善信，并且本地政府、人大、妇联等单位也都写去真相信，信中都要加上当地恶警本人的名字，这样震慑力是很大的。在另外空间，那也是正邪大战，特别是对那些勒索财物的恶警要及时曝光。有一个恶警打电话向同修勒索钱，当时我们及时的将此人的电话号码上网曝光，并且写了此恶警的全部恶行。从那以后，此人再也没有参与勒索了，因为他的上级领导和同事都接到了劝善信，信中都写了此人的恶行。恶警们做了坏事最怕曝光，都会去看明慧网。我写了第一篇劝善信给恶警，心里老想着恶警会不会接到信，会不会看信。第二天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个恶警，他非常害怕地说，我没干那坏事，是某某某干的，你给我声明一下，我没干那坏事。从那时以后，本地再也没有发生大法学员被绑架的事情，即使恶警上门骚扰，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大法弟子们的正念劝善中灰溜溜地离去了。这其中体现出整体配合的巨大能量。在这几年当中，每当我写信累得手酸疼时，信写得符合法时，小法轮就会在信纸上方转，当我写得不符合法时，钢笔就会突然漏水，所以必须重写，当写得不善时，就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师父给我智慧，写出了一篇篇的震慑邪恶的文章，真像一颗颗原子弹炸向邪恶的黑窝，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灵乱鬼，使那些恶警失去了邪恶的控制， 救度着那些恶境，其作用是巨大的。我也悟到了，每一个字都是有功的，有能量的，字里行间渗透着震慑、慈悲与救度。真心希望那些不敢揭露迫害的同修赶快拿起笔，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堂堂正正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哈尔滨的集资事件。不允许在大法弟子内部以任何借口搞集资，这个原则明慧网上已经多次重申。而在大陆哈尔滨市，从去年一直持续到今年五月，仍然发生了多起以向海外项目提供资金为由的集资事件，而且还波及到其他一些地区。几名发起者，其中包括吴红柱、韩平、吴文芳、李秀柏，不但不把钱退还给参与者，而且还找借口掩盖。其实这些人不是根本不修的，就是特务。一些被他们带动的学员却还为这些人辩解。那么这些被带动的学员自己是不是也不修呢？这些人以99年迫害开始前曾经是地区负责人和参加过师父传功讲法学习班等等作为个人资历，迷惑常人心众修得差的学员。有的学员在基本生活面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向其提供了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资金。据调查，此次集资者骗取的资金数目至少在240万以上。早在去年，上述几名集资乱法诈骗事件的发起者就打着海外卫星项目的幌子，在大法弟子中搞集资。而且其中的一名发起者还宣称自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支援海外，以此诱惑更多学员出钱。明慧网在5月8日发表的题为师父从来不让集资的编辑部文章，尽管文章中说的已经非常严厉，可是哈尔滨发起集资的几个人直到现在仍没有悔改之意，而且以资金已经汇往海外为由拒绝归还骗取的资金。还有一些曾经主动帮助集资者骗取大法弟子资金的学员，现在也找一些借口帮助吴红柱辩解，实际上是为自己参与集资事件做开脱和掩盖。实际上，无论中国大陆还是海外，所有正实法的项目都需要资金，而大陆学员有大陆学员要走的路，海外有海外学员要走的路。大陆学员和海外学员各自有各自的史前承诺和现在需要做好的历史角色，各自都完成好了吗？最后审判来临时，自己能无愧地面对自己所做的、所没做的、所做的好的、所没做好的一切吗？对大法修炼者来说，这是很严肃的，不能想当然。作为修炼人，任何借口都不应成为集资和不修的借口，何况被根本不修的人和特务带动了，现在被指出了问题，自己还不愿清醒过来。大法真修弟子都明白，正法时期我们在世间的经济收入绝不是我们如何的有常人能力挣来的，而是有历史的安排的，是用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如果大法弟子把这些资金通过搞集资给了中共特务，那么这些资金反而成为国安特务以及610破坏大法以及破坏大法弟子的奖金和专项资金，这是干好事吗？这不是重大原则问题吗？自从99年720以后，一直有同修说韩平是特务。韩平于2003年和吴红柱结婚，其行为表现也确实不像大法弟子。此前在大连、武汉、辽宁等地多次出现过乱法集资行为，明慧编辑部已经多次发表文章报道过，并且多次重申所有乱法集资的背后都是特务在操纵。而此次集资的干扰能够在哈尔滨市从去年一直持续到现在，正说明在哈尔滨学员中有这种乱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条件，这不危险吗？干这种事的人最终你将去哪里呢？你能对自己负责吗？希望所有被卷入、被带动和看到听到此事的学员都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究竟是不是在修炼，应该怎么修，自己是怎么学法的，自己有什么内鬼才招来了这些外邪， 今后如何踏踏实实的实修。那些修得很差的学员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衡量修炼人的标准就看其心性，却被集资者过去的所谓资历所带动。为什么在正实法中不能做到以法为师，却盲目的跟人走呢？不正说明没好好学法，学法没有入心吗？在十恶毒事中，真想修炼大法的人，只有静心学好法，并按大法的要求向内找，不断放下后天的执着，用法充实自己，要求自己，才能纯净出来，境界才能提高，那些破坏和干扰才不会再出现。那些被中共特务和不修的人带动的学员，在干扰面前没有做到明慧不惑，完全用人心和观念代替了大法。你平时有没有静心学好法？作为大法修炼弟子，你的善良和对师父的感情如此轻易的就被邪魔利用了，究竟是你的什么执着还没有察觉和放下？到了这个时候还放不下，你在反迫害正实法的大局中起的是什么作用呢？明慧编辑部文章成书起来，自觉维护法，清除乱法现象。能真修了，自然知道自己怎么做才在法上，才能弥补和归正。不想修的、混世的、干扰别人的、跟着特务跑的，大法弟子不应再给他们市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寂寞和迷惑》。一天清晨上班的途中，我看到对面过来的电动三轮出租车挂着大法真相护身符，心里很高兴。接着后面三辆都挂着大法真相护身符，一份久久煎熬的心似乎得到了一点慰藉，内心分外清爽。由此我也感到了自己修炼状态中的问题。目前本地迫害还相当严重，两年多来有100多名同修被迫害到黑窝，环境压力还不小。从感觉上好像几年来整体环境变化不大，内心深处有时隐隐出现了麻木的思维意识，有时会突然出来寂寞的状态，就这样天天发，怎么就没有大的社会变化呢？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其实这都是修炼不够精进的表现，这些念头都是正法中的阻碍，这正是我们需要修炼中修去的，不能由着它去左右自己的思维。师父讲，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最可贵的是能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压力下又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的精进，那才是最珍贵、最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感觉是人的东西，而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用肉眼往往看不清，这种感觉有时也在障碍着我们的信念。其实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暗潮涌动是非常明显的，对真相的了解是如此，邪党垮台的迹象也是如此，只有连贯的看，非常理性的看，才会看出大势所趋。但反过来讲，这也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在心灵的煎熬中看不到希望中，你还救不救众生？看看一辆辆挂着护身符的出租车，这就是我们那么多弟子付出的结晶，众生真的在清醒，只是我们有时让人的情绪迷惑了自己。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吧，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病业状态保外就医的反思。我家乡有一位女同修被邪恶绑架到监狱，正念抵制迫害，后来出现病业状态，吃什么吐什么，发展到吐血，身体极度虚弱，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病业状态依然不变，虽然周围许多同修经常去他家发正念集体学法，但是状态长时间没有改变。 后来该同修心态发生变化，主意识不强，谁说什么都听，甚至标新立异者在他家搞对师父的三拜九叩等等。最后该同修弥留之际，有其他同修判断他不行了，于是帮其了愿，送他回老家了。老家的环境加速了他失去肉身的进程，很快他就去世了。大约在其离世前半年，我搬离家乡，当时对此事也是不得其解。按照师父的要求，看见那件事情的人都要对照找自己，所以心里面一直在思考。等我在学法中完全明白的时候，是在其离世一年后。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礼物。当时我们周围的同修都认为他是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监狱走出来，做得很好。后来我悟到，其实我们都上当了。绑架是邪恶安排的，我们在真正的全盘否定上做得不够。在个人修炼阶段出现病业状态，我们直接的认识是磨难。学法向内找，坚定信心，完全排斥它，直至它被完全清除。而在1999年720以后，我们一些学员却执着上了谁谁在正念解体迫害中写下了辉煌历程这种观念。当时很多同修都振奋于谁谁正念走出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的行为，只要提前出来就会被认为做得好。其实我们在迷中修，旧势力的因素给我们摆个迷阵，比如叫修炼长期有漏不改的学员进监狱或者劳教所或者洗脑班，我们头脑中应该没有执着走出或者闯出是胜利的观念，因为那被抓被关押根本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被抓进去本来就是走了旧势力的路，走出来只是回到正路上的起始点，只是有条件的摆脱了旧势力安排的牢狱之灾，刚刚开始回到师父安排的路上而已。能否彻底摆脱旧势力安排，继续走师父安排的路，还要看今后的表现，所以必须理智的对待。从另一方面讲，这些辉煌经历如果能被新宇宙承认，岂不是等于承认百迷阵的有功劳吗？无论是谁因为什么原因被释放，都不应该有人动心，因为我们根本不应该走那个弯路。如果当时我们明白这一点，邪恶的迫害因素就无从寄生于被释放的结果之中了。我曾经看到在其他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中也提到，有的大法弟子离开黑窝回家后，依旧被病业状态拖拽不放而失去人身，这其实就是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结果，没被转化而出了黑窝，只是破除了旧势力一个安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今后的修炼路上，真正做好三件事，才是更好的破除旧势力的由来已久事无巨细的安排。另外，我从理上悟道，不幸落入黑窝的弟子正念正行，是在恢复和保持自己应有的修炼状态。那么是不是出现了促使我们离开黑窝的病业状态，我们对这个病业状态本身就不再反思和排斥了呢？修炼中我们需要它吗？反迫害中我们需要它吗？修炼中出现病业状态，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才谈得上正念二字呢？也许有的同修会说，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演化出来的。那么反过来想，出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继续保持演化出来的病业假象，以便给邪恶之徒一个表面的理由，不再把自己抓回去吗？肯定不是。在家弟子的营救行为，就类似于看到那件事情的人都要找一找自己，利用被绑架事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同时，向内找自己修炼的不足。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营救出来这个具体的阶段性的结果，不能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会导致邪恶在结果中下毒，让迫害延续。只有时时处处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正念清除干扰的经历。 在随师尊正法修炼的十几年里，在师尊的保护下，我把大法的心向标语贴到我所到过的名胜古迹、高山大川、轮船、飞机、火车、汽车，这都是我张贴散发真相的理想场所。在这十几年里，师尊慈悲呵护着我，做的过程有惊无险。一，奥运会的前一天，我坐飞机回家，快到飞机安检口时，女儿说：妈，你包里装那么多大法真相和真相钱，过安检人家要翻包的。当时我没有在意这句话，也没有及时解体这句话背后的邪恶因素，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急急忙忙来到安检口时，丈夫已经顺利安检进去了。当我随身携带的东西通过安检器时，被安检警察一把夺过去，倚着包子重新检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愣住了，太突然了。我立即想到，我是来救度世人的，谁也不配迫害我。师尊讲了，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我请师尊加持弟子，宇宙多大我多大，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立刻感到自己顶天立地，一切就静止了。正念一发，就看拿我包的安检警察手就发抖。他惊慌地问我，你包里有水果刀吗？我说没有。他立刻把包扔给我说，你赶快拿走，赶快拿走。这时在那边等待的丈夫吓得在那边直喊，你不是赶快走吗？第二道安检门也没有给我安检就让我走了。二，一次要将长条不干胶标语贴到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做起来难度大，又正好是夏天，天很热。我带上资料骑摩托来到老家门口，正好公爹在家门口种菜。我一下子想起以前和他的争执，心里气得打哆嗦，在支摩托车时摔了个大跟头，明白自己是个练功人，不应该这样想，但心里还是有些气愤。吃完中午饭，骑车沿马路边的电线杆贴了下去，一气贴了15华里。在一个大坡上的电线杆上刚贴完贴灭中共，手还没有收回来，一个小伙子骑车在我前面急刹车停下来了。我想和他讲真相，可他没等我说话，看了一眼标语就朝两个警车奔去。我一看，怕心一下出来了，骑上车就跑，边跑边发正念，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发正念还起什么作用呢？回到了一同修家，同修说没贴完的放我这儿，我会贴了。那天遇到的情况，我从思想上和心性上找原因。我今天出来不是用正念去贴神圣的大法真相标语，而是带着常人的争斗怨恨肮脏的思想观念，能不遇到干扰吗？邪恶的旧势力烂鬼在另外空间里看得可很清楚啊。遇到干扰不是用正念铲除，生出的第一念是怕心，那小伙子能不去向邪恶报信吗？想清楚后，我就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气恨心和怕心。然后我给同修说，把标语给我吧，在返回的路上我见人讲真相，无人时贴真相标语，下午5点全部做完了。三，有位同修从外地带回来53条布帘大法真相标语，挂的难度比较大，当时正是十一期间，准备就绪后，一天晚上，我骑上摩托车来到城区的一面大马路上，当我抱出一捆时，一下子都散在地上，急得我抽了一身汗。当我手忙脚乱的刚挂上义服时，迎面来了位马路清洁工，我慌忙抱起布帘，骑上车就想走，可左右都是桃园，这时心里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这怕心，这不是我，这是后天的观念，未思的肮脏心。我发着正念来到了城区的另一面，当我刚将布帘挂到一棵树上时，手还没有收回来，一辆轿车吱的就停在我面前。我心想，这下完了，被邪恶盯上了。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师尊关于正念的讲法，我背着师尊的讲法，心里有了正念，今晚就是邪恶烂鬼站在我面前也挡不住我，也要把它挂完。这个邪恶的怕，你想往地狱里拖我，办不到，我坚决不承认怕字是我。你跑慢了，师父和大法就解体你，因为你干扰了我做大法真相，你干扰了我救度世人。 那辆停下的车也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我从北面一直挂到最南面，一个晚上我挂出去34条。当我坚定地走出这一步时，伟大的师尊帮我把这些怕的因素都解体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法轮功学员家属被剥夺探视权可进行投诉。中共监狱剥夺法轮功学员家属探视权的情况，可通过以下程序进行投诉。第一，法轮功学员家属先到会见室办理会见手续，如果拒绝会见，可以先到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监狱的教改科或者610要求会见。如果不同意会见，可以直接和他们交涉，要他们拿出不让接见的相关中央或者省里文件来看一看，找监狱的领导投诉，或者到检察院驻监所投诉警察的违法行为。如果监狱的领导不管，就去省里监狱管理局投诉，主要是狱政科管理，之后是信访办，强烈要求他们立即给监狱打电话解决会见问题，直到同意每月接见解决问题为止。如果监狱管理局的狱政科搪塞和推诿，就告诉他们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请律师走法律程序，我们把所有的相关人员一起告上法庭，一切后果自负。第二，对于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折磨的问题，可以到检察院驻监所，一般都在监狱的同一幢办公楼办公，可以打听一下，投诉警察的违法行为。如果驻监所搪塞和推诿，可以到本地检察院找检察长投诉这种行为，或者直接到省检察院驻监处投诉。到省里监狱管理局投诉更好，主要是狱政科，之后是信访办，还有纪检委也不能落下，可以写出书面材料，打出3份，直接交给狱政科一份，信访办一份，纪检委一份。狱政科是管理犯人的，纪检委是管理警察违法乱纪的。如果监狱管理局相关部门搪塞和推诿，就告诉他们这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如果不管，我们家属请律师走法律程序，一直往上找，找到管理你们的部门，我们把所有的相关人员一起投诉，一切后果自负。还有一个问题要讲，就是会见时和家属的谈话受到监听，家属的手机等相关物品不让带进接见室，和亲人会餐的权利被剥夺等几方面的不公正，到监狱管理局都要投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写真相文章的一点建议。我们大法弟子写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修炼经历与心得体会，与同修切磋，另外一个是对常人讲真相的文章。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非常不同，用词造句也非常不一样，但都要尽可能的让常人明白，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写修炼人互相切磋的文章，即使常人不一定能够明白大法弟子悟到的一些高层法理，但应该尽量让其明白在人这一层的道理，尽量不要让常人读者误解而产生不好的看法。下面主要说说写真相文章的一些个人看法。一、用词要准确。我们的真相文章的读者是常人， 如果叙事中用德法、护法、正实法、正法、兑现誓约等等这些名词，对常人来说，你讲的就像外国话一样，看不懂，甚至产生歧义。文中涉及到这方面的词句，要注意翻译成常人经常用的语言。在揭露邪恶之徒时，要把恶人与邪恶机构的名字准确地写出来，不要用某某邪恶。在恶警行恶之前，最好不用恶警这个词形容他们，让人们从揭露的事实中认清这些中共警察实际上是恶警，是违法犯罪分子。在用洗脑班这个词之前，要把这个洗脑班在社会上的名字揭露出来，世人才能够明白中共邪党的那个所谓学习班、法治教育学校等，其实是一个暴力强制洗脑、扭曲心灵的洗脑班。二，人物要丰满。师父让我们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而人最大最根本的执着就是情。从这个角度上说，常人情感上接受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就容易接受主人公的行为理念，对正理也就更容易接受。比如揭露某某同修被迫害，用生动的故事刻画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真诚，因为这个人物刻画丰满了，有血有肉，在另外空间里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在读者的脑子里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物故事越让读者感觉亲切，读者对主人公就越有感情，就越接受主人公的思想和行为，就越容易认同作品所要表达的正理。所以看到恶人迫害主人公，读者就会在情感上被伤害，从而更加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人的善念就会被唤起。有时有一种错误认识是，上来就讲全面的真相，刻画人物好像太浪费笔墨和时间。当然有的真相资料需要这样，专门讲述某个弟子被迫害，就应该刻画大法弟子人性化的一面，让常人感到大法弟子不是遥远陌生的，而是与自己很相近，而且品性非常好，就像邻家的善良女孩、热心的大嫂、善良的长辈。三，运用对比。比如恶警打人的问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很低，你说警察如何如何打人，他却说警察就是这样。我们不妨在文章中提前说明警察是应该维护正义的，这样这个问题就突出了，让人看到了问题，同时把正理也给常人树立起来了。有正理了，人才能判断是非。当然对比的角度也是多样的，还举恶警打人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这样处理，叙述恶警的事实部分后加上一句，这就是江泽民所标榜的人权最好时期，一下子把这个标榜和实际对立起来，产生一个明显的巨大反差，揭露了邪党残暴，戳穿了邪党的谎言，可谓是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四，题目要吸引读者。题目吸引读者并非就得哗众取宠，要有新闻性、趣味性、冲击力，人更容易关注文章内容。有调查显示，一个新闻或广告阅读率的关键，好的题目是一般性题目阅读率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例如在非法审判大法弟子的法庭上，正义律师慷慨陈词，公检法都说不出话。我们可以不用一般性的题目，如某某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某某法院非法审理大法弟子，迫害大法弟子的又一起罪恶，题目可以是哑口无言的法官，法官你为何沉默不语。也就是说，题目要有矛盾冲突和反差，要有谁都急于了解的兴趣点。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小杰的文章，向内找，修好自己二三事。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那么我们在修自己的时候，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做三件事才有基础，才有威德。在遇到磨难和矛盾时要向内找，
矛盾出现了，必然有它出现的原因。我们真正向内找，提高上来，正念、正悟、正行，就能找到我们的执着心，去掉它，升华上来。关键是人神一念之差。在多次的修炼提高中，我的感受是，第一，要清醒冷静，不陷在事件本身，向内找对待事情。第二，在最短时间向内找，不给邪恶时间和空间。第三，凡事以法为重，找到执着和观念，去掉它，尽快升华上来。记得一次去看望假同修，他当时说同修已如何如何，我有些不愿意听，就说不是你说的那样。结果他立刻说，你和他一样都不让人说。我当时就感到头昏脑胀，怎么冲我来了呢？就和他争辩起来，结果他火冒三丈，什么我们不关心他了，只想着自己等等都来了。他这一火，我忽然冷静了，心想不能争论了。我回到家，把这个过程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回放，心里委屈啊，觉得他说的字字剜心，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钻我空子，让我不能静心找执着的因素。我跳出人的认识，以第三者的角度看这件事，我到底有没有他说的这种情况？有，我该怎么办？没有，我该如何去对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强烈的维护自我的这颗心，我的认识，我的观点，我的表现，我的善心。我不能受冤枉，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指责等等。明白了，不在于这件事本身的谁对谁错，关键是让这么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来刺激到自己的心灵，让我找到了多少年来的根本执着，执着于自我。在这一瞬间，我的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一个画面，一条拴着无数条缆绳的船，它的缆绳齐刷刷地隔断了，船要起航了。我的内心无比轻松，竟怎么也找不到就在这之前的难受、委屈、闹心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第二天去真心地谢谢这位同修，在我麻木时触动了我，叫醒我，甩掉包袱。结果他也很难受，说自己的心也出来了，没能及时找到，头疼了一天。我说，赶快去掉放下的东西，我们共同提高上来。还有一个关一直伴着我的修炼过程，就是家庭关。丈夫时不时的酒后找茬制造麻烦，说来惭愧，可能自己在外人面前能约束自己，而在家里就不注意实修的原因，也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再者就是丈夫一直帮我提高心性，让我去掉最难去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例子的那个人一样，平时各方面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家里外面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渐渐地滋养了自己爱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一次丈夫表面上毫无来由的酒后说脏话骂我，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一开始还忍着，忍了一半就忍不住了，几次都是这样和他吵起来。第二天我的思想业力反应得特别强烈，想出许多常人负面的治人的办法和语言，我就发正念清理，一会儿人念，一会儿神念，法也学不进去了。我想不行，我不能让思想业力牵着我走。我知道越表面他表现得越坏越猖狂，但却是该去掉他的最后时刻，我应该变被动为主动。我找同修切磋，曝光他，不掩盖他。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光盘，师父的法句句入心。渐渐的，我平静下来了，冷静了，我再也不能拖泥带水了。反复出现的执着，一定是根没挖出来。我无条件的向内找，发现了自己许多不纯净的心，自以为是，不关心别人，自私，怕麻烦，不让人说的心。我集中念力清除这些心后，平静地和丈夫沟通。 我有做的不好的，你给我指出来，我改。不要采取酒后发火骂人的方式。说完，自己内心还是隐隐的有一些委屈，明明自己受了委屈，却要承认不足。我知道执着心还没去彻底，夫妻之间的好面子心。这时丈夫特别感动，说第一次你这么坦诚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我以后一定改正自己的缺点。过了一会儿，我那种不平衡的心理平静了，我知道败物灭了。从此丈夫不再制造磨难了，我去掉了不让人说的执着。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又一层内涵。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知道只要工作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觉得别扭不舒服时，就顺着这颗心向内找，一定能找到一个执着，正念灭掉它。没有过不去的关，找得越及时，提高得越快。师父把向内找的法宝无条件地捧给了我们，千万要珍惜它，关键时要善用这个法宝，时间长了就会自动地形成一种向内找的机制，把邪恶远远地制约住。让我们无条件地向内找，尽快去掉观念和执着，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提高，不断升华，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大量面对面发送神韵光盘的心得体会。我修炼大法已经13年了，13年中走过风风雨雨到今天，在此期间也摔过大跟头。我以前只是做小生意，面对面向世人讲大法好，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贾同修。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贾同修，他是96年得法的，在法上非常精进，年龄与我相近。720前他每天都学三讲法，自2000年至今一直理智稳定地做着讲真相、发资料、救度众生的事情，足迹遍及本地区城乡的大街小巷。2009年神韵光盘出来后，同修们切磋认为这么殊胜的东西要面对面送给世人，但是我们一开始不敢。有一次我送了神韵光盘到农村人家的门口，但心里却放不下，觉得神韵光盘这么珍贵，来之不易，就这样放在人家的门口，却不能知道这些人家里有没有碟机，有没有看，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收没收到碟片。在本地区曾经有同修深夜去发放光盘，结果第二天却发现所有的光盘都被恶人收走，扔在垃圾堆里。几天后贾同修说明天试一试当面送神韵光盘，于是我也去试。我们开始试时到农村挨家挨户送，也给做生意的店铺送，当天每人送去了40-50份，走了2-3个箱，很难，有的人还怀疑是不是骗人，又辛苦又没效果。后来看了明慧网同修讲述去市场做的体会，于是我们就配合着到农村的生活市场面对面向世人送神韵光盘。一开始每人带300份，到了市场各走一边，碰到每个店铺我们都问家里有没有 DVD 碟机，说这是华人新年晚会，内容非常好看，晚会2个多钟头，每个人看后都会非常开心。有时与贾同修去大一点的市场，每次都送有500多份，其中有不到50份3片装的 VCD 碟片给家中没有 DVD 碟机的人。有时去偏僻的地方踩自行车在路上来回要2个多钟头，有时远的地方就坐公共汽车去。有一次去很远的生活市场，那个市场比较大，所以我们去了3次，共送出了1700多份。有时遇到小工厂工人在做工，我们也进去送神韵光盘，工人都非常乐意接受。在做的过程中都是念很正，放下自我的人心，住持正法，救度众生，过程都很殊胜。2009年两人面对面大概送了10000多份神韵光盘。今年2010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出来后，我们出去送光盘， 又碰到去年看过神韵的，有很多人都说神韵非常好看，今年如果有新的还要。有一个卖鱼的50多岁的男的告诉我们，09年的神韵晚会我经常拿出来看，几天前还有看。有一个老阿婆说，去年向你们拿的神韵晚会非常好看，有七八个老阿姨跟我说，如果今年你们还有来送神韵光盘，记得要跟你们多拿几份，一人一份送给他们。还有一个老阿姨有个小工厂，工人十多个，去年向我们拿了十多份给工人，今年再向我们拿了十多份给工人，他高高兴兴说一定会帮我们送到。今年的神韵光盘我们知道非常珍贵，我们送碟给世人时总是向他们叮嘱，有时间多看，看后送给亲朋好友看，因为神韵晚会的内容非常好，是华侨送来给大陆同胞看，有些社会的事了解了解，对你们都有好处。我们出门时因为心中有真善人，见到人家都是面带笑容，问家里有没有碟机，说光盘的内容是中国古典舞，讲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各个民族的舞蹈，非常好，一看非常开心。有时间多去看，有时心情不好，看后都会烦恼百般消，对任何人都有好处。当然在做的过程中遇到的世人什么心态的都有，都要以善给人家解释。经常也会遇到一些人说是不是有法轮功，如果是法轮功就不要，我们就对他们说，如果是因为有法轮功更应该去看，据我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都是在修真善人，他们犹豫后还是都会拿。还有一个阿姨问我，你们这些新年晚会孩子可不可以看一看，我说什么人都能看，因为晚会的内容纯善纯美，看了对孩子有好处，也会增加孩子的智慧。一般说来，去年看过神韵晚会的今年都比较容易接受，大部分人都会要，当然也有少数人说里面只是唱歌跳舞不要。我们体会到面对面向世人送神韵确实是非常容易，念一正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懂得了要去掉执着，放下自我，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希望有条件的同修们也试一试，先从数量少做起试试看，因为人家接过这个片一般都会去看，有的人说放不出来的都会到亲戚家放，一般都不会拿后扔掉，所以才要面对面送比较好，因为我们对神韵光盘的珍惜也会使世人自然而然地去珍惜。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手机讲真相情况交流。用手机讲真相的效果已经被众多同修在实践中证实，同时邪党也加大干扰破坏的力度，想阻止众生得救。表现形式是封手机卡或报告信息发送成功，实际他并未给发送，来骗人，用网络盲来阻止救人。破除方法就是用强大的正念解体它。以下是我个人用语音电话讲真相中遇到的情况。一，在打电话时，只要电话一接通时，对方就能听到真相的声音，他就能够听下去。如果是音乐或是重复的开头，对方挂机的几率就高。二，讲大法好的真相能够听下去的人比较多，当听到邪党、中共迫害、天虐中共、退党等词时，挂机的频率就高。因此想到同修在制作语音电话时用一些对方容易听的词汇来表达，如当政者、当权者、加害练工人、欺压百姓、遭天灭等等词语。另外，由于国内百姓长期受党文化洗脑，明知中共已经完了，但是也不愿意听别人说中共不好的观念，也影响人们接受大法真相。鉴于这种情况，语音电话内容安排上是否把天灭中共等内容尽量放在后边，使对方能够听到更多的内容，并且在理解上有了一定的铺垫，以致能听完全部内容。三，还发现这样的开头效果好。朋友你好，这个电话对你很重要，2分钟让你知道。或者 朋友，你知道谁在欺骗你吗？他为什么要欺骗你？朋友，你知道国外100多个国家为什么准许当地的人们练法轮功吗？朋友，你知道印度监狱的服刑人员准许练法轮功吗？还有学校的课间操就是法轮功的功法。诸如此类的开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能够听下去。希望同修在编辑内容时多了解国内民众的思想状况，能够引导人们去思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